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NBA 凯尔特人队球员坎特在过去的一周中点名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在西藏、新疆侵犯人权， NBA 在中国又遭抵制。而坎特穿着的自由西藏球鞋的设计师巴丢草今天将和我们分享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及他在意大利的个展受到中国政府施压的细节。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周一宣布，11月8号起，访问美国的非美国公民、非移民的外国人需要出示完全接种美国 FDA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七种新冠疫苗的证明，以及三天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且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追踪病例个案才能够登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姚毅来介绍。姚毅。
是这个白宫呢特别在星期一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说明这个11月8号开始要实施的新的政策。他说呢，首先在这个外国人在登机之前呢，从11月8号开始必须要出示包括可能是实体的纸本的或者是数位版本的这个由该乘客施打疫苗所在国的公共卫生机关或者是政府机关提供的官方新冠疫苗接种的证明。那此外的航空公司也要来核实这个证明上面的这个一所登记的疫苗是否是美国所认可的合格的疫苗，是否这个旅客打完了应打的剂量，还有接种的时间跟日期等等，包括呢最后一剂是必须要在2周之前接种。那么所有都合乎标准之后呢，这个航空公司才会让这个旅客登机。那美国北方跟南方的边境的这个边境管制呢，也将会比照航空来办理，所以这个陆地的旅行也会比照这个航空来办理。那航空公司呢也将会持续的要求旅客出示三天之前的阴性病毒检测的证明。目前呢美国只接受 PCR 还有抗体的检测。那美国目前这个跟着 CDC 的这个数据显示呢，美国 FDA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所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呢，包括这个有辉瑞的 BNT 的疫苗、莫德纳的疫苗以及这个强生公司的疫苗。那世卫组织另外也批准的包括了阿斯特捷利康牛津疫苗、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中国科兴的疫苗以及印度的 COVID Shield 疫苗，总共是七种。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宣布当中呢，任何两种合乎标准的疫苗混打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另外呢，大部分的世界各国还是缺乏的疫苗，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是可以例外入境美国的。第一个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跟儿童，因为目前能够提供给他们施打的疫苗很少。此外呢，还有某些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对疫苗有医疗禁忌者，持有美国政府发出证明有紧急或人道理由而必须入境美国者。最后呢，则是来自于这个缺乏疫苗导致了疫苗覆盖率不足一成的国家，并且持有非旅游签证的旅客。这个官员说呢，根据美国现在掌握的资料，目前约有50个国家的疫苗的覆盖率呢是低于10%。那么这些旅客入境美国之后，如果打算停留超过60天，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来施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那么有一些国家施打的疫苗并非是目前由美国或世卫而批准的，包括像是俄罗斯施打的这个所谓的Sputnik 卫星 B 疫苗，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高端疫苗，目前并没有在美国这个第一波的清单上面。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理解说，世界卫生组织呢目前还持续在审查不同的新冠疫苗，那么白宫呢将会每3个月来跟世界卫生组织核实最新批准的疫苗清单，而随时做出调整。那此外呢，完全接种的旅客呢，除了出示接种证明之外，刚才说了要出示3天内的阴性证明。而如果是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例外可以入境美国的旅客呢，无论你是不是美国公民，都必须要出示1天之内的阴性病毒证明才能够获准登机。那么此外呢，美国也要开始来进行这个接触史的追踪，所有的航空公司呢都会来收集旅客的这个联络的资讯，并且提交给 CDC， 让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也能够追踪可能的带源者或是病毒的散播者，来借此阻断新冠病毒的入境、传染以及散播。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金盛星期天再次敦促平壤参与谈判，实行无核化。金盛说，平壤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令人不安，不利于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平壤截至目前回绝了重返谈判桌的提议，并指责华盛顿和首尔声言外交解决问题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使紧张局势升级。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朝鲜进行了多次导弹试验，试验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金盛重申，华盛顿对朝鲜没有敌意。韩国的核问题特使表示，他与美国特使严肃讨论了首尔提出的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的提议。从1950年延续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告终。韩国官员认为这一宣布是一个友善姿态，有助于启动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22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政府正接近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利用巴基斯坦领空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开展军事和情报行动的协议。谈判目前还在进行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艾哈迈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巴基斯坦与美国就地区安全和反恐有长期的合作，双方继续定期磋商。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达成一项协议，让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能够对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恐怖组织及时发动反恐攻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党籍参议员萨利文日前警告中共，不要以为台湾是下一个香港，并重申美国现有法规明确指出，美国将维护台湾不受侵犯。在美国国际共和学会以表彰民主和自由为主旨的年度会议上，萨利文说，台湾此时此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形容对台湾构成巨大威胁的中共政权拥有权势、野心和要并吞台湾的企图。他说，任何要以非和平手段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行为，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对美国来说都构成重大关切。萨利文参议员说，目前世界上看到的自由和强权之间的竞争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世界上的所有民主国家都不能等闲待之。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NBA 凯尔特人队球员艾内斯坎特在过去的一周中通过社交媒体点名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当局在西藏、新疆等地的人权侵犯行为。他同时晒出了与这几个主题相关的球鞋艺术，增加对这些议题的关注，而中国方面随即下架所有凯尔特人队比赛的直播作为回应。今天我们邀请到这几双球鞋的创作者，澳籍华裔艺术家巴丢草、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和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对这一事件来进行讨论，欢迎几位。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巴丢草现在还没有和我们成功的建立连接。那文浩，我想先跟你聊一聊，因为我们还记得其实之前这个NBA 火箭队的经理莫雷他也是发表过支持香港的言论，那应该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他的言论呢也是引发了中国对于 NBA 和这个赛事转播的一波很强烈的抵制。那么文浩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事件和上一次有哪些不同？
是的，我想这次事件被很多人是称为莫雷2.0。不过，从这个中国
官方的反应上是似乎有那么些不同，因为就像当时的莫雷事件一样，这个在这个 NBA 球员坎特发布了这个说他支持西藏的推文以及图片以后呢，中国官方的审查是很快就开始了。那么当时呢，本来是在当天决定要在7点钟转播的一场凯尔特人的比赛呢，也是被中国的 NBA 的中国合作伙伴腾讯是在比赛开始前的几十分钟被突然的撤下。那么随后呢，腾讯也是取消了这整个赛季所有凯尔特人的视频转播。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体育和篮球论坛这个虎扑上面呢，任何的关于这个坎特的言论的或者是询问坎特言论的贴文呢，也都是被这个虎扑的管理员一一删除。那么不久之后呢，在这个微博上，坎特这两个字也就是成为了违禁词。那么如果你现在去搜索一下坎特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在微博上是没有任何的结果的。所以一切都是朝着这个莫雷2.0的方向走去呢。不过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应似乎跟当时比是有一些淡化。我们知道这个在莫雷他在2019年说他发推文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之后呢，当时中国官方是撤下了 NBA 的所有比赛。那么这个中国的发言人呢，那中国的外交部呢，当时也是透露说呢，说这个中国驻休斯顿的领馆已经跟这个休斯顿火箭队进行了严正交涉。那么看到这次呢，这个中国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只是表示说，这个坎特的言论不值一驳。那么另外呢，也并没有点名批评这个坎特所属的凯尔特人队。那虽然我们知道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已经是被全部撤下，不过呢，跟这个其他 NBA 的比赛依然是在照常的转播当中。所以说这个事态如何发展呢？到目前为止，似乎这个影响力并没有莫雷事件大。那不过我们也知道事情也还在发展当中呢。就在这个几个小时之前呢，坎特是再次的这个发布了一段视频，他是点名批评耐克，说耐克的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呢是助长了这个中国的强制劳动。所以说一切都还在发酵当中，那么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卡拉，
感谢文浩的介绍。刚才导播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和这个巴丢草进行了一个音频的连接。那么我想请问巴丢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 NBA 球员坎特进行合作的这么一个商讨的过程，以及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些主题来进行合作？
因为我和坎特先生对于这个人权有着非常一致的认识。那么其实他作为一个土耳其裔的这个运动员，在土耳其的人权问题上，已经有非常好的发声以及批评。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出身的艺术家，我对于中国的方面的了解以及人权方面的关注呢，就是我们的连接点了。这个项目是坎特先生提议，然后经由一个我们都所认识的朋友，那么取得了联系，所以我也非常荣幸可以参加他这个项目，以 NBA 这个舞台来展现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些艺术作品。
是，我就像您刚才说的，您不管是从自己的了解还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您对于中国这个对于言论的这个管制和审查也不陌生了。那么您和坎特先生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这一次合作创作的这些作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以及对于中国现在的这样反应，你们有没有感到意外？
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坎特先生自己已经付出了许多的代价，包括他在这以来的三场比赛并没有获得这个他应有的上场的时间的机会。那么凯尔特人球队的直播的这个比赛也在中国被取消。这些反应呢，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项目很重要的就是要传达一些信息，首先是给国内的朋友，那么再一次就像2019年的火箭的事件，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议题重新的去讨论。那么这些是中国的朋友没有机会知道的，那么可能由于这样一种停播的事件呢，他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抗议的活动，为什么 NBA 的球星和在海外的中国的艺术家想要发起这样的一种艺术和体育的抗争。那么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项目它也暴露了 NBA 它对于一些人权和政治的态度的虚伪性。因为我们知道坎特先生他其实在 对于土耳其人权问题上有相当激烈的发声，并且这个发声之前呢一直是受到 NBA 联盟的支持啊、甚至是有许多的保护。那么当他把矛头转向中国，转向中国的西藏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维吾尔的集中营，以及这个对于中国普罗大众的这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问题的时候呢 ，NBA 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沉默，对吧？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像之前一样去支持坎特先生，的这种抗争的方式，反而呢，他们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于。他的比赛上场时间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就非常清晰的可以了解到，由于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贪婪，那么像 NBA 或者说是有关的球队，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可耻的，那这一点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应该去认识它。
嗯，是。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伊利萨提先生，因为我们知道伊利萨提先生您是为维吾尔的遭遇也是多年持续的在发声，那么这次呢您看到这个 NBA 球员坎特他是站出来为维吾尔人来发声，而且是点名批评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这个行为呢，有人说我支持你发表这个执行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也有人说呢你作为一个球员你就打球就好，我想请问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我想首先借此机会向包丢草表达我的谢意和敬意，谢谢你包丢草始终不移的支持维吾尔人。对于这种Anas Kantor 的支持维吾尔人以及呢遭到的这种一种变相的制裁，包括 NBA 对他进行呢上场的限制，以及呢中国政府限制整个他们的凯尔特人队的上场等等这方面呢，尽管Anas Kantor 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在经济上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损失，但能够这种站出来发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也好，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甚至于作为一个政治家或者明星，作为一个人他必须为人权发声，因为人权就是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人要活得有尊严，保障每一个人有尊严，那必须每一个人都站出来发声，那么这个的代价我们可能有些人是经济的，有些人是自由的，比如说今天是伊利哈姆教授的52岁生日，他在中国的黑暗监狱里头在度过，那么有些人呢是用生命付出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亲人的，但我们必须发声，所以我对 Anas Kantor 的这种发声非常的敬佩也钦佩，也想对他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是需要的，而且呢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表达这种支持以及谴责中国政府的这种暴政对人权的践踏，这是义不容辞的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伊利夏迪先生，我们知道 NBA 跟新疆的关系也是一直充满争议，那么 NBA 之前是被曝光说从这个2016年起有在这个新疆运营着一个篮球训练营，那么并且是被曝光说有这个虐待球员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当时也恰好是这个大量中国称的在教育营这个的存在被曝光的时期，那么 NBA 呢目前是表示已经跟那个训练营切断了关系，那么目前我们知道一些 NBA 球星所代言的中国品牌呢也是使用了新疆生产的棉花，那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的这些棉花是不是是来自于强制劳动啊？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次坎特的事件之后呢，这个 NBA 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说发表什么官方声明。那么我不知道您希望看到 NBA 这样的组织做出采取哪些行动？
当然，作为受害者，包括我个人，以及整个的维吾尔民族，我们希望 NBA 立即切断和中国的一切的往来，体育的也好，服装的代言也好，商业广告也好，必须切断一切，因为他使用的这些服装是有成千上万个被奴役的维吾尔人，那里面可能包括我的3个妹妹，也包括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女儿，还有很多人。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们 也能够尊重我们的权利。所以呢，希望当然是不仅仅是个希望，我要求 NBA 应该结束一切的和他们的和中国这种集权暴政的关系。就像刚才巴丢草先生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 Anas Kantor 批评土耳其的人权的时候， NBA 可以站出来支持他，给他提供各种保护，也没有让他在坐在场旁边坐冷板凳。但是一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呢？一个是中国的这种极大的市场，也就是说他们所能够提供的这个金钱和利润，使得 NBA 的这些运作者们罔顾他们自己的这个良心以及他们所要尽的义务，价值观的义务。在土耳其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到，但是一到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时候，就腰就弯下了，膝盖就软了。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同时，这个不仅仅是个 NBA， 在美国还有很多的公司，比如说两星期以前揭露的美国的环球电子公司也在使用，而且是公然使用维吾尔强制劳动，还振振有词。所以 NBA 也好，其他的公司也好，我们必须揭露他们name it, shame it， 最终达到让他们切断一切的和集权政府的来往。
是的，巴留草先生，那么回到这个您这次创作的漫画，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坎特的推文还是图片呢，还是您的这些球鞋的图片呢，在中国的国内也都是被封禁的。那么您本人作为一名政治漫画家，那么您的作品在国内在中国国内也是很难这个被看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什么支持着您继续作为艺术家继续作画，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
首先我觉得艺术创作是对自己非常诚实的一件事情，那么不管有没有观众，我必须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记录的东西通过画笔来记录下来。那么再一点，当然我们知道，虽然在中国大陆直接对于我的作品的这个接受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有所谓的 Great Firewall， 中国的这个网络审查的防火墙的存在，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大量的来自中国翻墙的网民活跃在不管是推特上或者在其他社交媒体上，那么他们就成为我把我的作品介绍给其他中国用户的一个窗口。那我知道其实我的作品有的时候也会被搬运到墙内，不管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还是通过一个私人的方式互相的传递。其实我觉得艺术品它有这样一个先天的优势，对于抵抗审查的方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审查很大的程度上建立在一个有一个 database， 那有一个这个比对的资料库，那么对于文字而言呢，这个一旦比对的资料库建立呢，审查就显得相当的容易了。但是艺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一直在创作新的东西，不管是新的图案也好，或者网络的迷因也好，那么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审查的检索来说，其实是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认识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录入到审查的系统之中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实行把这个作品给封杀掉。那么只要我持续的创作新的作品，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新的作品在墙内都会有一个可以活跃的窗口期。那么尽管这个窗口期可能不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所以呢，有着这点非常好的或者优势的话，也是鼓励像我一样的艺术家可以继续去创作，继续去表达的。那么当然，这个交流其实是双向的。
是说到您的作品啊，我知道您正在意大利是在准备个人的这个首次国际性的个展，而且中国政府此前是致信当地的意大利当地的政府，是要求取消这个展览。想知道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展览的这个目的和内容，以及就是您这个您和中国政府方面有没有直接的一些交涉，以及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想要封杀您的这次展览？
对，可能熟悉我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在这个2018年呢，我在香港的展览已经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包括我和我的家人都受到了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警察的威胁。那么当时展览被取消了， 而我一直以来的这个匿名的状态呢，也被中国当局所破获。那之后呢，我是等于是公开了我的这个身份和这个样貌，所以现在我可以继续从事我的艺术的创作。那么其实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他们的这个处事的逻辑依然是相同的。那么他们想要解决或者封杀我所有的这个展览，那也就是这一次看到了他们致信，是意大利这个中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馆，那致信了这个我所在举办画展的这个城市的市长，然后他们也写信威胁了这个举办我的画展的这个美术馆，那么书信的内容其实也相当的直白，非常的中国战狼式，他们就是要求要把这个展览取消，不然的话呢，他们也提出了一大堆的威胁，诸如其他的，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可能会受到这个展览的我的展览的影响，那其实这个我也不意外了，我是做好准备的。中国政府一贯，现在越来越这个强势，或者说越来越有侵犯性，但是相当值得欣慰的就是意大利方面，不论是市政府还是这个美术馆，做了相当坚定的回应，那么他们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我这一次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我的展览绝对不会取消，我展览的作品也绝对不会进行任何的修改和自我的审查。对，
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有哪些作品认为是触动了这个中国方面的神经？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漫画家，对于领导的不管是习近平或者包括像美国的领导啊，我也有很多的作品。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习近平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的在乎，并且不容许一点点的践踏，比如他对于维尼小熊就非常的仇视和害怕。那么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关于习近平的作品或者关于维尼小熊的作品，导致了中国官方对于我的作品特别的敏感啊，或者他们一直想要去审查它。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展，它也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我也是希望能够带给意大利的观众以一个不一样的作品的体验。
好的，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刚才 NBA 的事件哈，就是我们知道北京是预计在明年的二月份要主办这个冬奥会，而且是受到多方的抗议，那么北京呢也是提出反对。我想接下来请问伊丽夏提先生，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北京自己又是再一次因为政治原因来阻挠体育赛事的转播，那么就您看来，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政治与体育的关系？
奥林匹克也好，任何体育也好，都是有人参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呢，是为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时呢，提高当然提高也是提高健康，但主要的目的呢，是人与人的理解和相互之间的文化的交流。奥林匹克从雅典，也就是从这个民主的最原始的发展基地雅典开始，也是目的就是为了交流。所以体育和政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承认不承认，都是在一起的。一旦有权力想要把体育歪曲的时候，想把体育当中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尊重剥去，把它仅仅的变成一种就是为了拿奖牌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治实际上比运动员更早的介入了。那至于现在的这种奥林匹克在北京要举办的，就像1936年的纳粹德国举办的一样，它根本不是为了体育竞赛，也不是为了交流，它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强大，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合法化，就这么一个目的。
好的，非常感谢伊丽夏提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内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三位。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